大家新年恭喜！我们去年最后一次讲什么？哦，过个年就忘掉了。我们讲大诫命，对不对？就是大诫命。我们今年呢，新年开始我们要讲新诫命。可是，在讲新诫命的时候，要把去年的一个让大家复习一下。要有一个人有念希伯来文，他说：“蔡牧师，我跟着你这样看，他怎么会念起来不一样啊？”然后我回去就仔细谈，因为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的圣经那个英文跟希伯来文圣经抠下来的，这个没问题嘛。我没有自己导，就是印上去的。后来才发现呢，我后来把每一个字呢用颜色分出来呢，就发现是这样。希伯来文是从这边过来，对不对？可是呢，他为了跟英文的配合呢。他这个字是跟这个字是这样摆的，知道吗？他不是照希伯来文摆的，所以要这样看，要这样看。我放的时候呢，我是从这边放，所以这个字呢不是宣嘛，这个字呢是 eha， 所以它每一个字呢，它虽然走法是从右边到左边的，可是呢，它每一个字呢都把它转过来，对看英文人来讲的话，它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容易对。就后来我做了一点功课让你们看哈，这是我拜的。希伯来文应该是从这边怎么这样，他会再改一次。即使这个是亚威，他们不敢念，知道吗？耶和华他们不敢念，他们就念 Adonai， 他们音都跟这个不一样。Adonai 这个是 Elohim， 就是 Elohim 我们的神，然后 Adonai 这个一样，那就是 Eha， 希伯来文是这样过来的。好，那这个只是让大家知道希伯来文是这么搞的。然后补充一点，就是这一句话除了早上晚上他们要祷告念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一些动作要做。第一个要把它挂在门框，叫做 Menuzah， 那个这一个 Shema， 要以色列，你去以色列看看，他们的很多家的那个门框都挖个洞，然后有一个盒子放在里面，里面你打开里面有东西的一个小小的那个经典，它就是写这个 Shema， 写很小的字写在里面。还有呢，要挂在那个额头，挂在手臂，他们要祷告的时候很麻烦的，有个东西要拿起来卷，然后挂在这边。挂在这里，那里面呢也是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也是放这个签嘛，这是从生命记第六章你去看，他说你要挂在额头，挂在手臂，然后放在门框，都是以色列人是真的这样做，那个虔诚的以色列人啊。还有一点要更正的就是，上次我们提到那个很多拉比一直要把旧约那么多诫命要把它弄浓缩成少的，其中有一个呢，那个弥迦。再去查原文是三个不是四个，那个谦卑是物质，所以谦卑不算一个，所以这个行公义好怜悯，然后谦卑地与神同行，这个是一个，所以这个要更正，不是四个是三个。好，那个现在中文修订本呢已经把这个爱人如己改成爱邻如己，这个邻我在当时我提到说那个字本来意思应该是邻啦，邻居的邻。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新诫命，那 那么新诫命新在哪里？到底它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先介绍这个 Mother Teresa 讲的一句话，他关于新诫命。Mother Teresa 的本名是 Agnes Gonza Bogiaku， 哈，这是很不好念的那个奥地利的名字。他说，耶稣说要彼此相爱，这是新诫命的内容。但是耶稣没有说要爱全世界。那我就不多解释，你回去想一想，为什么 Mother Teresa 要这样讲？他这样讲的动机是什么？你回去想一想，如果想到了，在 email 给我说，牧师，我想到了，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他不说耶稣说要彼此相爱，耶稣说要爱全世界？他说耶稣没有说爱全世界，耶稣只有说要彼此相爱。这是给大家一个动动脑筋的一个题目哈。为什么 Mother Teresa 要这样说？好，今天我们的圣经在这里，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心，因为表示本来那个大诫命是旧的。那么我们要了解是心在哪里？为什么它叫新的呢？那第一个是，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这个不是摩西讲的，耶稣不是引用摩西以前留下来的。这是第一个心。第二个呢，爱人如己呢，变成彼此相爱，这是第二个心。第三个呢，不是爱人如己，用自己当标准，现在标准改了，变成是我怎样爱你，你们就怎样相爱，所以这个爱的标准不一样。第四个呢，你要这样做呢，别人就用这个来认出你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说这个心呢，第一个是我赐，这是权柄的问题。第二个是彼此，这是互动的问题。第三个是怎样，这是标准的问题。第四个是认出，这是标记的问题。对，至少在这两节圣经我们看出来，这个新诫命的心有它的来源、它的权柄、它的互动、它的标准跟它的标记是新的。好，那我们再详细讲一下。耶稣基督那天晚上，就是最后的晚上，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下掉这个命令，这是新的命令。然后他说，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所以他有全部的权柄了，而且知道自己要到神那里去，他就下这个命令。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得到全部的权柄，这是他的命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讲这个心是互动。耶稣的门徒不是爱人如己，而是彼此相爱。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新的互动，它的 dynamic 不一样，强调彼此，方向变得是双向。好，如果用这两只手来讲，这一只手帮这一只手拉，所以这一只手可以说是帮助他。可是将来有一天呢，反过来变成他要帮助你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变成彼此了。所以这一只手呢叫助人者，爱邻如己。可是如果有一天改过来的话，你变成是被帮助的人，那你就是接受邻里的爱。那当这两个都存在的时候，就叫彼此相爱。所以助人者爱邻如己，那有一天呢，他愿意成为受助者，接受你的邻人的爱的话，这个时候彼此才会产生。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办法成为爱的接受者，他只能够成为爱的给予者，那个彼此就没有办法产生。所以这是新的命令的第二个，在互动上面变成是互相的。一般来讲，被爱的都是比较可怜的，对不对？爱人呢，就是比较丰富的。我有剩下，我才可以爱你。所以，当要活到彼此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扮演那个缺乏者的角色，需要人家帮助的角色。你愿意扮演这个角色吗？如果你说不要，我永远要爱你如己，就是你要给我多到很多，我一直给。那这样呢，你就不知道彼此相爱那个心在哪里。好，再来是今天的重点，就是榜样。他说以前你们爱邻居就用自己做标准，就是爱邻如己，就是爱自己做标准来爱别人就可以了，对不对？爱邻如己好像爱自己一样。他说今天这个不一样，标准改变了，你们彼此相爱的爱不能用自己做标准，要用耶稣做标准。哇，这个标准就提很高了。他说像我一样爱你一样的人彼此相爱。所以这个不只是方向变成双向，而且整个要求提高很多，这是一个新的标准。 他说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做的去做，他留下一个柔和谦卑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最后一个是，如果我们按照耶稣对我们的爱，这样来彼此相爱，这就变成一个耶稣的门徒，就是教会的一个标记，一个身份，因为众人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一个真正的教会怎么认出来，就是一个彼此相爱，而且是照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的教会，那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这是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自我认同。众人不只可以认出来，而且会羡慕，因为他们就跟着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让耶稣的爱彼此相爱的团体，他们愿意来参加，所以不只可以认出，而且可以相信。好，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耶稣怎么爱他们呢？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怎么爱他们呢？那我们就不看整本圣，我们就只有看那一段经文，就是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是打编辑的最后晚餐，人家把它再重新重画，它比较清楚一点啊。那你们认得出来谁是谁吗？我想弟弟你一定知道耶稣是哪一个，耶稣是哪一个，这个对哦，耶稣应该就是中间那一个嘛，哈、哦，手打开这样，这个大概没问题。可是其他十二个就有一点要想想看，我们看看。达文西哦，他怎么样？这是最近很热门的一幅画，你知道吗？他们用电脑去分析，然后分析一大堆东西出来哦，里面又有女的啦，又有什么密码哦，什么？有兴趣你再去看看，很有意思哦。这个居然用电脑去可以把那个油漆哦，那个像油画那个底层的颜色都分析出来，告诉你说达文西其实画很多层哦，然后一层一层，哦、这个电脑很厉害哦。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个电脑的模拟哦，模拟好。那我们要看呢，这个最后的晚餐呢，耶稣在这里面怎么爱这十二个人啊？那这十二个人有他们的特点哦。中间这个是耶稣哈，好，最靠近耶稣的呢是这两个，这一个跟这一个，这个是最靠近耶稣的。你记得有一个妈妈拿一点那个甘露有没有？晚上跑去找耶稣说，哎，我那两个孩子哈不太成器，可是将来万一你得了什么，你成为大佬的时候哈，那就让我孩子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有没有？那个妈妈的先生叫什么名字？有人记得吗？那个爸爸有名字的，爸爸叫西比泰。这个西比泰的老婆呢，就是真的是望子成龙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也真的是，达文西就把他安排了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那右边那个是谁知道吗？是弟弟，因为那个是塞奈的，那个最讨耶稣欢喜的那个坐在右边。那左边的呢，当然就是哥哥。好。那坐在左边这个呢，就是西比泰的儿子，被称作大雅各，因为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两个雅各，他大一点，不知道是身体大一点还是声音大一点，然后他叫大雅各。你知道这个人呢，当他妈妈跟他说要坐左右边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跟他妈妈讲一句话说，要坐在我两边，酒量要很好，你们有酒量吗？他说没问题，我那两个孩子酒量很好哦。他说要干杯哦，没问题。他没有问说那是什么杯啊。等到他讲了，耶稣才说：“你知道那是苦酒满杯吗？”他吓坏了，哦，那怎么办呢？耶稣说：“喝是一定要喝的，你已经讲了，可是位置不一定可以坐。”他说：“位置是我爸爸决定的，那你要喝就喝。”结果这个人是第一个为耶稣被杀掉的，他的苦酒满杯是殉道，你知道吗？被西律王第一个砍头的，耶稣的十二个弟兄，这是第一个。那这个呢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个耶稣就不让他死，让他。拖到很老很老，老到没有办法说要把那个圣经写完才可以死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比较苦啊，就是活得很老很老，还是年轻的时候就殉道？你们回去想一想，看是右边的比较苦，还是左边的比较苦啊？好，那这个呢，就是那个撒娇的那个约翰，活到九十几岁，然后在法某海岛要把启示录写完，等才容许他回家的。那这是两个最靠近耶稣的。好，第三个这个这个三人行就是耶稣的最里面的三个，就是西门、约翰、雅各哈、彼得、雅各这三个。所以再来是这个，他的特点呢，他是什么？他是带了一把刀，他拿一把刀，所以他弟弟吓一跳，说：“你不要杀我，我我 我没做错事，虽然你这手都投降。他们这样讲，因为这把刀呢，他就这样藏在后面的手就外部了。这个新愿姐姐，我们知道他故事很多，就不多讲。他是耶稣啊，所有里面的好像口头啊班长，他讲话很大声，他常常讲错话。那这是耶稣最亲密的三个。好，再来就比较外围的，这是带哥哥来找耶稣的这个弟弟安德烈，他什么都不会，但是就会带人到耶稣面前，他把一个小朋友的便当拿到耶稣面前。希腊人不知道怎么找耶稣，他也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就是很会带人来耶稣面前。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小组就叫安德烈小组，就是要学他的样子。还是腓力是跟西门彼得同一层的，那么他信了耶稣以后马上就跑去找他的朋友，可是呢他圣经没有念得太好，所以他朋友一呛他呢他就打不出来，就是，你都没有好好念圣经，你知道那个拿撒勒出什么好东西有没有，他打不出来。腓力呢，这个人也是蛮有意思的，他带的朋友呢叫拿单列，有人说拿单列就是巴多罗买，那这是腓力带的朋友，他站在这边边。再来呢是在税捐处上班的马太，那这是公务员的哈，还有一个是那个在野党的西门，不晓得为什么他安排他们两个人在讨论哈，这个政府上班的跟反政府的哈，找刀党，他们两个在开会哈，在谈说耶稣在讲什么，听不懂哈，这两个，好，再来有两个我们不太了解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圣经讲的很少的，一个是达太，一个是雅勒辉，这是小雅各，这两个我们圣经的背景很少，还有两个没有讲，这两个是可以说是主角或是说主要的配角哈，一个就是在这个大雅各的后面，可是一直想要靠近的这个，他的特点呢是他的手呢是往上举，他在全圣经最有名的就是这只是手，他说耶稣如果复活要我摸一摸我才会相信，所以这只手就举出来认罪。他这最后晚餐呢，他也跟耶稣说：“那一条路你要告诉我，不然我们怎么去啊？我们到现在没有 Google 可以找地图啊。”耶稣说：“你们知道我，你们就知道那条路，为什么你们还要问呢？”所以这是什么？多马，这是全部里面的科学家啊，他一定要求证，一定要证明的，不然不相信。最后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一个犹大，犹大的特点有三个，第一个呢，他拿着钱包。他是财务，他拿着钱包。第二个呢，耶稣说：“当我把饼放在盘子里面，谁伸手来的，那个就叫卖我的。”结果耶稣把饼一放下去，谁来拿？犹大马上来拿。这个是很有意思，犹大伸手就拿那个饼去吃。最后一个圣经没有写，就是达文西自己发明的。他说：“当他要拿着钱包的手，另外一只手要去拿饼的时候，这个就不小心呢，就把桌上的一个盐巴呢打翻了。”那就打上一桌子的盐，那个意思就是说，犹太人的那个盟誓是要用盐来下誓，知道吗？我们叫盐誓，就是用盐巴表示这个誓约是很重的。可是犹大在那一刹那呢，就把他跟耶稣之间的盟誓打翻了，因为他决定要出卖耶稣，所以他用那个盐撒在桌上。那这是达文西他自己的那个想象加上去的，所以这是犹大。你看看耶稣这一群。不怎么样的学生，他一定要为他们要牺牲的。在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他怎么表达他对他们的爱？第一个，我想他表达出牺牲的爱，因为他那天晚上呢，他就饼拨开，把酒倒出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所以这是耶稣在那个晚上表现他要为他们牺牲，这是牺牲的爱。那个晚上，他耶稣除了跟他们吃饼、喝葡萄酒，然后做这个仪式以外，设立圣餐以外，他还讲很多话。这很多话呢，马太、马可、路加记得很少，可是在约翰就记大堆，从13章记到17章，哇，讲很多话，他把那个最重要的话都跟他学生讲。所以我说这个叫亲近的爱。因为耶稣那天晚上把所有上帝跟他讲的很重要的话都跟他的门徒说了。好。他那一天晚上除了设立圣餐跟他们讲很多话以外，耶稣还做一件事情，就是帮他们洗脚，就是做一个奴仆所做服侍的事情。所以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好像不是人的，帮他们洗脚。洗脚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是干净的，我要你们越来越干净，我把它称作成圣的爱。这是耶稣对12个门徒 同样的爱他，可是其中有两个人耶稣特别爱，这两个是出卖他的，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否认他，一个是出卖他。他对犹大的爱，至少我觉得他有提醒他，他提醒他好多次，他说你们中间你不要卖我，我把饼放在盘子里，水来拿的那个人就是卖我。耶稣没有直接指名道姓说就是你，因为怕他被彼得打死。耶稣就是暗示很多次，而且一直给他提醒，而且耶稣说就是我要上十字架一定要上，但是卖我的人最好不出声比较好，所以警告到这个样子。可是犹大还是坚持他要出卖耶稣，所以最后耶稣就说好吧，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我尊重你。这是神对人的尊重的最后一个，耶稣跟他朋友你要做的事你做吧，还称他朋友。对，到那天晚上耶稣也这样讲，跟犹大说你要做的事你就去做吧，虽然我一直警告你不要做比较好，不要，可是你有主权，你自己决定。这是一个爱，爱就是尊重他到一个程度，让他自己决定去做他想做的事。那耶稣对彼得也是一样，彼得要出卖他，耶稣说我替你祷告，希望你不会跌倒，你跌倒以后你还可以爬起来，而且呢爬起来以后可以兼顾你的弟兄。他对这样的彼得呢，就把他所有的教会的建立交托给他。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最后一次的那个抓鱼的时候，耶稣就请他们吃早餐，然后说我把我的羊托给你，喂养他们。所以呢至少有这八个爱，这是耶稣在那天晚上我们看出来对他的门徒的爱。那耶稣说我们就要像这样来彼此相爱，要有牺牲的爱，有亲近的爱，服侍的爱，成圣的爱，提醒尊重，代祷托付。所以我们可以学几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学主那牺牲的脚步。啊，这里我介绍一个人，他要牺牲呢，他是很聪明的，他用他怎么赚钱的方法来用他的钱哈。那这个人呢，大家应该认识他，他拿了一个窗户，这个窗户赚很多钱，全世界赚最多钱的是这个窗户哈，叫 Window。那他很聪明呢，他窗户一直改新版的，最近就改 Vista。那你不买也不行哈。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个人呢，他爸爸是浸信会的执事，他从小就跟他讲说，如果上帝将来祝福你，你就要纪念穷人，要帮助穷人。所以他开始赚钱以后呢，他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把他小孩子的教育基金准备好了，其他的就设一个基金会。真的是现在是听说不久就要退休了，他最近宣告他要退休。然后他不是不做事了，他还很年轻啊，他做什么事？他要开始花他所赚的钱。那你看他怎么花钱？我觉得他的牺牲是很有意思的。那夫妻两个人就坐着飞机呢，到全世界去找看哪里最穷，啊，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印度最穷，啊，这是非洲了啊。后来去到非洲，那边的小孩子没有钱打预防针，他就叫他的那个基金会的员工算一算，全印度多少孩子，一个人打全套预防针多少钱？他说我包了，全部帮他们打预防针。最近还多了一个，他们设一个，但是他老婆哈 ，Bill and Melinda Foundation， 最近呢，他们把全世界有那个疟疾的国家的那个科学家都招在一起，他有一个大的计划，全部的钱由他付，就是要把疟疾从地球灭亡。这是他花怎么花他的钱，他真的是要解决问题，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 Bill Gates。再来第二个，我们彼此谦卑的服侍，啊，这个彼此谦卑的服侍，耶稣用洗脚来表示。那我觉得学的最好的还是这个人，就是 Mother Teresa， 就是去到最贫穷的地方，跟他们在一起服侍他们的需要。那彼得劝我们说，我们应该这样来彼此服侍，做一个好的管家。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互相代祷。啊，耶稣在那个晚上跟彼得说，你会跌倒，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为你代祷了，所以你可以回来，跌倒的那天你可以回头。那雅各书也劝我们要互相代求，这样可以得医治。最后一个是当彼得真的跌倒了以后，耶稣用一种很温柔的方法让他回来，耶稣没有给他难堪，耶稣用一只鸡跟一个眼神让彼得回来。彼得在那边发誓否认耶稣的时候， 鸡就叫了，这是一只鸡的声音，耶稣没有在那边叫他，让那只鸡叫他，耶稣默默的就回头看他一下，就用这两个方法，彼得知道了，他就出去痛哭，这是很温柔的把彼得挽回来。所以圣经说，如果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耶稣学的一种彼此相爱的爱。最后一个是托付，一个真正的爱是应该会栽培他，然后把责任托付给他，让他长大成熟，可以继续把这个工作接下去。这是耶稣对彼得的托付。那保罗呢，对提摩太也这样说，说你在许多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里有四个人，保罗是第一个，提摩太是第二个，那么这个教导别人的人这是第三个，这个被教导的是第四个。那我们的小组事工要开始，有一个小组叫巴拿巴小组，它的重点就在这一点。所以真正的爱不是只有原谅他，而且还栽培他，让他能够成长，让他能够成熟，让他能够侍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我差不多40岁以后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在世上最重要的是做什么事。慢慢我接受那个Eric Edson 讲的，就是说 generativity， 一个人成功到一个程度以后，就开始他的目标变成帮助别人成功，而不是自己成功。开始一直在想说，我怎么再找到下一代，有哪一些人值得栽培，值得托付给他，就不需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好好的栽培，好好的就交给他，让他可以接下去跑得更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就是栽培的爱，托付的爱。好，我今天的结论呢，有一张比较复杂的图，你们要小心的看，不然到最后你们会头昏眼花。这个先复习上个礼拜上次讲的信心的螺旋，记得吗？当我们用信心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用恩典回应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就可以听到这个恩典。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可以蒙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呢，对我们的信心又有帮助，恩典呢让我们的信心增加，我把这个叫做优良的循环，对不对？那这个循环呢还要产生一个多的东西叫爱心，就是你不会只有这样子，你会对别人的爱心会出来，我把它称作扩张的循环。当你绕到这个循环，一面是跟神之间的互动，一面对旁边的人互动的时候，这个循环不会在一个平面，它会渐渐的上升的，它会越来越往上走。那这个循环就变成螺旋了，从基督道理的开端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我称作前展的螺旋，这是信心。那今天呢，我在准备的时候发现爱心也是一样，也是有这样，这个来当我们的结论。爱心也是一个螺旋，这个螺旋是比较复杂一点哦。好，上帝，我们说三一真神呢，他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爱向我们彰显。我们说神爱世人，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当有人被这样的爱感动以后呢，他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第一代的门徒。这个门徒呢，就尽自己的力量来爱神，这是大诫命的第一条，对不对？他不止这样呢，大诫命不是有两条吗？他还什么？去爱邻如己，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基督的门徒呢，当领受到神的爱以后，他有两个回应，一个是对神的爱的回应，一个是对周围的人啊，这个被爱的人我们叫福音朋友。好，他就把神给他的爱呢，就分享给他的邻人。好，而且呢，耶稣说这样还不够，这个是神爱世人是神对我们的爱，红的跟绿的，这个是大诫命，对不对？我们尽己爱神，还有爱邻如己。那这样子，这样以后呢，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多了一个彼此相爱。那这里呢就变成一个有三个循环在一起密集的一个循环在这边，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循环，我们互相有这个循环，这个整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架构。众人这个福音朋友，他看到你这样爱他，他还看到你们这样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福音朋友就被这样的爱感动了， 他不只认出来，他也知道神的爱原来是借着你们彼此相爱，借着你爱我，他也感受到神的爱。啊，结果呢，福音朋友就被改变，变成基督的门徒。一旦成为基督的门徒呢，他就跟这个一样，他对神呢就开始尽己爱神，而且呢，他也开始去找他的福音朋友去爱他。那而且呢，他对原来的这个爱他的基督门徒呢，他也回应这个爱，所以呢，这个爱连如己就变成彼此相爱。你们注意到这个扩展本来是一个，现在呢变成三个，有没有？而且呢，又手又伸出去了。这两个如果继续做，就会变成五个，而且不止五个，这个还会继续爱爱着。这个是小组很厉害的地方。如果真的学到彼此相爱，就会这样越来越扩展出去了。这样呢，就会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个是第一个螺旋，这个螺旋呢是不断的扩展的，范围一直扩大，一直到地。可是爱的螺旋不止这样子，大家在这样的爱的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螺旋，就是越来越密的螺旋。他说这个爱会让我们越来越合而为一，这是螺旋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越来越密，越来越密，这是关系越来越亲密到完全的合一。所以我的感觉，爱的螺旋在范围是越来越大，可是关系不是越来越松，关系越来越亲密，这样的两个螺旋，这个是基督门徒的象征。这里面我们看到四种爱，从神黄色出来的部分，这个是源头的爱。那么我们回应给上帝的红色的部分是回应的爱，我们互相之间的爱叫相互的爱，我们对外面的人的爱叫还脸的爱。这个爱会让这些人呢愿意本来是福音朋友变成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在领受神的爱当中，我们对神回应的爱，我们互相的爱，跟我们对外邻人的爱都能够一起的增长。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在新的年头的开始让我们学习新的诫命，你在离开学生的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你把这个宝贵的功课交给你的门徒，你的门徒也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在头脑上面了解，帮助我们用心领受，用我们的手跟脚去实践，那我们真的活出一个让人家可以认出来并且会羡慕会加入的一个基督门徒的一个团体。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当你缺乏又丧志，我们拿开圣诗，我们起立来唱317首。我们唱一首 学习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我想特别在接受别人的爱上面，也许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学习。一般来讲，我们爱人如己是可以做，可是要接受邻人的爱，我们一般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因为那表示我们要落难，我们要成为一个需要被帮助者。如果有一天神要你扮演这样的角色，你会很坦然的接受吗？愿意接受弟兄姊妹的帮助吗？而且我们要学习是像耶稣那样爱门徒的爱来彼此相爱，那个难度就更高。跟神说帮助我们，一边学习一点点都没关系。在周围的人，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低头祷告。最后一个晚上，你知道你就要为你的学生牺牲舍命，你知道父已经要把万有交在你的手里。就说你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不只为他们设立这个圣餐，你把最宝贵的教导分享给他们，你还为他们洗脚。你提醒犹大，但是你也尊重他。你为彼得祷告，你也托付他。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爱有好多好多层面，好多好多功课，我们需要一生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像你爱门徒一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